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2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说，美国不打算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直到掌握核武器的朝鲜所构成的威胁出现实质性的减少。蓬佩奥在全国广播公司今日秀节目上说，美国人民应该知道，我们对朝鲜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我们不会减少压力，直到我们相信风险有实质性的减少。朝鲜说，制裁是朝鲜出现粮食危机的部分原因，朝鲜要求放松制裁，并要求联合国提供粮食援助。联合国说，41%的朝鲜人吃不饱饭。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星期之后将在河内第二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蓬佩奥说，他非常希望金正恩兑现他去年在新加坡的第一次美朝峰会上做出的承诺，朝鲜彻底去核。美国白宫星期四宣布，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之后仍然会有大约200名军人留在那里。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项简短的声明中说，一小支维和部队将继续在叙利亚驻扎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目前有大约2000名美国军人在叙利亚支持与伊斯兰国组织残部作战的库尔德武装。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即将彻底打败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去年12月出人意料地宣布将于今年4月之前撤出在叙利亚的所有美军。特朗普总统的宣布让很多美国的欧洲盟国不解，一些美国国内的政治盟友也极为不满，他们认为从叙利亚撤军是十分不明智的想法，担心撤军会导致伊斯兰国卷土重来，土耳其攻击库尔德武装，以及让伊朗在叙利亚获得有利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发推文，呼吁美国电信公司加快 5G 网络建设。美国一些电信公司已经开始 5G 移动网络的建设。美国运营商 AT&T 此前曾宣布将在亚特兰大、达拉斯、休斯顿等19个城市上线 5G， 并将与三星合作推出首款 5G 智能手机。在星期四国际母语日之际，全球10多家人权机构发表联名信，呼吁中国政府保护藏民使用母语的权利，并释放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宪法明确要求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但是随着中国当局越来越边缘化藏语，藏族人的语言权利继续受到系统性的侵犯。藏语缺席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包括地方治理、司法系统和教育系统。美联储星期四宣布，前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弗莱彻终生被禁止在银行界从业。美联储星期四在其网站发布的声明说，弗莱彻不当地制定了一项推荐招募计划，接受外国政府官员、客户和潜在客户的推荐，提供学习和就业机会，为公司换取不正当的利益。美联储说，弗莱彻同意接受终生禁业的决定。美国司法部2016年公布的文件显示，摩根大通制定了所谓子女项目，利用为中国高官和企业高管亲属提供实习或就业机会，赢得数亿美元的交易。被中国吊销回国签证的残疾民运人士方正恳请中国政府能够放过自己的女儿，让从未去过中国大陆的2个女儿能够回家看看。方正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6.4清晨时被解放军的坦克车压断了双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哎，王老师好。
哈哈，当你你好，我们美语训练班又上课喽。
对，每节课25分钟。So, what are we going to learn today?
今天呢，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选秀比赛。
You'll be a superstar? 你被张艺谋看中吗？
去网球场大展身手。
Good return, Yang Chen.
接着上次的内容，继续找房子。
Well, I think I can afford that apartment, but our pet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表示哀哉的意思。
Interesting, but we're going to open up with something short and simple, right?
没错，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rait. Trait is spelled T-R-A-I-T. Trait.
Trait, 特征.
A new study in South Korea shows that 1 in 38 children have traits of autism.
韩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38个孩子里就有一个孩子带有自闭症的特征.
2/3 of the children with autism traits hadn't been diagnosed before.
其中2/3带有自闭症特征的孩子以前都没有被确诊过。
The researchers estimated that about 2.6% of the population has some autism traits, much higher than the U.S. estimate of 1%.
研究人员因此估计2.6%的人口都带有某种自闭症特征，远远高出美国原先估计的1%的水平。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rait, trait.Trait.
好，这个我记住了。Trait 就是特征的意思。哎，对了，Donnie啊，万圣节的时候啊，小朋友们他们都喊 trick or treat。那个 treat 和我们刚刚学的这个是同一个词吗？
Not quite. In trick or treat, treat is spelled T-R-E-A-T. It means 款待，请客。This one is trait, T-R-A-I-T.特征
哦，是这样子哦。那我要是说 dinner is my treat， 就是晚餐我请客咯。
那没错，一如你要请我吃饭吗？不必客气。
哈哈，你想得美啊，还想宰我。不过啊，当你说到这个宰人啊，咱们就赶紧来听听下面这集流行美语吧。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在咖啡馆里碰见了李华，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和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李华。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哎，我啊，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竟忙着照顾我表妹了。她从中国来美国上高中，初来乍到，什么都不会，所以啊，我这两天一直在帮他安顿呢。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白了。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是指导、保护或者照顾某个人的意思。哎，我现在啊就是这样，像母鸡带小鸡一样照顾着我表妹呢。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 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说你也曾经这样帮助过一个女孩，哎，你不是在说我吧 ，Larry？ 虽然你给了我很多帮助，可是这和我给我表妹的帮助是不一样的呢。我要是不在她身边啊，她恐怕连出门买吃的都不敢。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 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这个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啊，每次需要跟美国人打交道，我都好紧张哦。就算不说英语，还是觉得很恐怖哎。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看来我们都是好心人。最近我在帮我表妹找房子， 他以前的房东啊，欺负他是新来的，把房租提高了2倍呢。我表妹啊，已经傻乎乎的交了1个月的钱了。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她出去？哼，那个房东可没这么好心呢。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Oh, 原来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还有欺负人、宰人的意思啊。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啊，司机看你是第一次到纽约，就带着你绕远路，多收你的车费啊。呵，这可真差劲哎，欺负人嘛。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Larry, 咱们是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可是啊，这个房东还有你说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却是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别人便宜。所以这两个说法的意思正好相反嘛。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 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吧。为了防止他受欺负，我就继续努力吧。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不过在她完全自立前，我可有的忙了，估计不能常和你见面咯。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是照顾和帮助某人，另外一个是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是占人便宜，欺负人。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不错，我又学会了一个说法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是罩着别人。当你知道吗，我啊就是这种大姐姐型的，特会关心人。
Really? You sure look like a nice person.
你还不相信啊？那我给你讲个我帮助别人的事情吧。想当年啊。
Iru, didn't you s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how that we were going to some talent show?
对，选秀。那咱们来听听看美语怎么说吧。我的故事啊。待会儿再告诉你。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海选、甄选。Jessica， 送你一张我的签名照，快拿着。
Your autograph? Why do I want that?
告诉你，我快成明星了。
You'll be a superstar? 你被张艺谋看中吗？
不是，我参加阳光女生的海选，击败了众多选手。对了，海选你明白吗 ？Sea selection， 谁都能参加，也有人管它叫甄选。
Sea selection， 哇，I see. In English, it's called an open audition. Everyone can walk in the door, perform and compete.Like American Idol.
没错，就是那种。原来这叫 Open Audition. Open, 开放的。Audition, A-U-D-I-T-I-O-N. Audition, 试演选拔。连在一起， Open Audition 就是海选或者甄选。这么说， I am the winner of the Open Audition.
Well, I don't think you can call yourself a winner.Because more than one person got selected in an open audition to advance to the next round.
也是。这次一共100人过关，进入下一轮比赛。但不管怎样， I was selected.
Yeah, congratulations. You can also say you made the cut.
Oh, make the cut. 就是被选中过关了。 那要是被刷下来该怎么说呢
Then you could say you got eliminated. E-L-I-M-I-N-A-T-E-D. Eliminated.
明白了 Eliminate 是淘汰被淘汰就是 get eliminated.
That's right. I sure hope you can make it to the final round and not get eliminated. But first,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甄选、海选在美语里叫 open audition。第二，过关被选上了是 make the cut。第三，被刷下去了就是 get eliminated。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入选就是 make the cut。
对。Hey, Yiru, last time we went apartment hunting with Jeff and Sarah. I wonder if they've found the perfect place yet.
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那我们来听听看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房单元的终极课程。Jeff 想租间公寓，请朋友 Sarah 帮忙一块儿看广告。
In this first part, listen for the word listings, which is a list of available apartments that you can find in a newspaper or online.
Listing 在这里呢，就是指房屋招租广告。
Hey Sarah, I'm having some trouble finding an apartment. Can you help me look at some listings online?
Sure. What kind of apartment are you looking for?
Well, it has to be cheap.I don't want a really expensive apartment.
Okay,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a studio?
Sure, a studio would be fine.
So, Winnie,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Jeff when looking for an apartment?
是价钱。他呀，老想找个便宜的 studio, 真没劲儿。
Well, I guess Jeff is a bit more practical than you.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cozy, which means small and comfortable.
Jeff, look at this listing. It says there is a cozy studio apartment for rent, and it's only $700 per month. What do you think?
Well, I think I can afford that apartment, but are pets allowed?
Let me look. Yes, it says it's a pet-friendly building.
That's great. That means I can bring my cat, Mr. Twinkles. Where's the apartment located?
It says it's located in the suburbs.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pet-friendly building?
It means that pets are welcome in that building.
A pet-friendly building 是可以养宠物的公寓。
Exactly.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term a steal. What do you think that means?
Steal 在这里一定不是偷东西，而是指 a very good deal, 就是说啊，特别划算。
You got it.
It's located in the suburbs? Well, even though that sounds like a steal, I really want something downtown.
Okay, well,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apartments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are usually more expensive.
I know, that's my problem.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Well, maybe you could get a two-bedroom apartment downtown and share the rent with a roommate.
Oh, great idea.
So, Winnie,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opposite of the suburbs is?
The suburbs 是指郊区，相反的，那肯定是 downtown， 也就是市区咯。不过他们说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那是什么意思啊？
Being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is the same as being in the very middle of it.
我明白了，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就是指中心位置。
Good. Let's see what happens next.
Well, what about this two-bedroom apartment? The listing says it's right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just steps from the metro.
Wow, that would be very convenient. How much is the rent?
It says it's $1,600. But if you share it with another person, that's only $800 per month.
Tha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a steal. I think that's a very trendy neighborhood as well.
That's true. I know that there are lots of popular restaurants and coffee shops around there.
Wow, Jeff 真是好运气，找到个两居室，月租只要$1,600，和室友分一下，一人800块。It's a steal.
And the location of that apartment is also very good. It is only steps from the metro, meaning you only need to walk a short distance to the subway station.
对呀，走几步啊就能到地铁站，太方便了。他们还说公寓所在的地方很 trendy， 就是很受欢迎的新潮区。那 Jeff 可要当机立断呢。
Well, this apartment is really a must-see. Will you come with me to look at it this weekend?
Sure. And if you rent it, maybe I can help you find a roommate, too.
Great. Do you know someone else who's also looking for an apartment?
Yes, my friend Steve. I'll introduce you.
Sarah, 真是太够意思了，连找室友都包了。Professor Bowman, 你说 Jeff 和 Sarah 推荐的室友 Steve 能合得来吗？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看样子 Jeff 的房子还找得蛮顺利的哈，位置在 a trendy neighborhood 时尚社区，而且还是 pet friendly 可以养宠物，两个人分担房租又不会太贵。 It is a steal， 真划算。
Actually, Yiru, I can think of a place to live for free. You don't need to pay for utilities, transportation, or even your meals.
哈，白吃白住的地方，哪里有这种好事啊？快点 tell me, tell me.
I'm talking aboutJail.
啊，监狱啊。
开玩笑啦。我们还是来听听李杰美语，了解一下 The jails for white collar criminals.
李杰美语。
Ken 早上在饮水器旁边见到同事 Dan 和 April， 谈起公司首席财务官 Jason Smith 参与庞氏骗局被抓起来的事情。Dan 问罪名严不严重。
So how serious are these charges?
Well, he could end up serving a very long prison term. These days, judges are pretty tough on white-collar crimes.
I actually met Jason at a cocktail party about a year ago. He seemed very charming and bright. I remember we had an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and he was quite knowledgeable about Asian affairs.
Yeah, that sounds about right. Most of these kinds of tricksters are very charming.Otherwise, how would they be able to convince so many people to part with their money?
April 说，搞不好 Jason 会坐很长时间的牢，因为现在法官对白领犯罪下手很重。白领犯罪在英文里叫
white collar crime.
Dan 在一次 cocktail party 鸡尾酒会上见过 Jason， 对他印象不错。April 觉得这很正常。因为这些人要是没有两下子，怎么能说服别人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呢？
To part with one's money
是把钱交出来的意思。
If someone told me I could get a 200% return on my investments, I'd smell a rat. I be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d a pretty good idea they were dealing with a Ponzi scheme.
Good point,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find evidence they knew about it beforehand.
So what happens to white-collar criminals in America? Is there a special jail for them?
In the past, many of them got sent to low or medium security prisons. People used to joke about how easy it was for them.
Ken 怀疑参与庞氏骗局的一些投资者其实是知情的，因为如果告诉他说有投资机会，200%的回报，
I'd smell a rat.
我一定会觉得可疑。Ken 说白领犯罪以前都是被送到
low or medium security prisons，
安全级别中低水平的监狱，所以日子比较好过。
But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make an example and has been getting much tougher.
If he is convicted, Jason will probably end up in a federal prison with hardcore offenders. He could be there for well over 10 years.
Wow, that's harsh.
Jason Smith says he is innocent, so we'll have to wait and see what the final verdict is. I'm just glad I didn't invest any of my money with him.
Me too.
Me three.
April 解释说，但是近来政府决定对白领犯罪加强处罚。
To make an example of someone.
有杀一儆百的意思。Ken 说，如果法庭判处 Jason 有罪的话， Jason 就可能会坐十年以上的大牢，而且是跟
hardcore offenders
恶性犯罪分子被关在一起。三个人都表示幸好没有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让 Jason 去投资。
哦，所以说 white collar criminals 就是白领罪犯，比如说诈骗犯。
That's right. Okay, Yiru, enough with all the schemes and criminals. Let's have some fun.
好啊好啊，咱们去打网球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Today, Yang Chen and I are playing a game of tennis.
Patrick, it's your serve.
Okay, just a minute. To serve, S-E-R-V-E, is to put the tennis ball in play by throwing it up into the air and hitting it with a racket.
别啰嗦了，赶快发球吧。Just serve.
Okay. Good return, Yang Chen.
Patrick, 你的球出界了。So, it is my point.
Well, that means the score is love 15. Love for me, and 15 for you.
Love? L-O-V-E? I? 这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啊? What's
love got to do? Love in tennis scoring means zero.
Wow, 好浪漫啊。用 love 来代表 zero, 零分? Zero points. 哎，可是我怎么会有十五分呢?
Yes, tennis scoring is very complicated, isn't it? To win a game, a player must win 4 points and 2 more points than his opponent.
Okay, okay.
So, the first point is called 15.
Na 这么说, the second point is called 30.
That's right. The second point is called 30. And the third point is called...
45?
No.
Why not 45?
It's just the tradition now, Yang Chen. The French started it.
那他们的数学一定不好。Okay, serve again.
I missed the ball.
Love 30.
Well, I guess I'm losing.
But at least you still have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原来 love 在网球里就是零分的意思。
Isn't that cool? Love is nothing.
胡说 ,love 多重要啊。比如啊我就特别有爱心老是帮助别人。哎对了对了我那个故事还没讲呢。
Yiru, time's almost up. Let's save your story for next time.
啊，这样子啊，太遗憾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各位听众，为了让各位及时深入了解全球新闻和美中大事，从5月8号开始，美国之音将在中国时间早上6点和8点播出时事经纬节目，取代这个时段的财经纵横和今日美国节目。
我们将在中国时间下午5点播出英语教学节目，从5点30分到11点现场播出5个半小时的新闻节目，其中包括9点到10点电视广播同步播出的电视节目。欢迎听众网友通过亚洲3号卫星收听我们的24小时卫星广播，或上美国之音中文网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说，美国不打算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直到掌握核武器的朝鲜所构成的威胁出现实质性的减少。蓬佩奥在全国广播公司今日秀节目上说，美国人民应该知道，我们对朝鲜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他说，我们不会减少压力，直到我们相信风险有实质性的减少。朝鲜说，制裁是朝鲜出现粮食危机的部分原因。朝鲜要求放松制裁，并要求联合国提供粮食援助。联合国说，41%的朝鲜人吃不饱饭。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星期之后将在河内第二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蓬佩奥说，他非常希望金正恩兑现他去年在新加坡的第一次美朝峰会上做出的承诺，朝鲜彻底去核。但是美国和朝鲜始终没有能够就朝鲜如何以及何时去核达成一致。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说，金正恩并没有采取销毁核武库的行动。白宫星期四宣布，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之后仍然会有大约200名美国军人留在那里。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项简短的声明中说，一小支维和部队将继续在叙利亚驻扎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目前有大约2000名美国军人在叙利亚支持与伊斯兰国组织残部作战的库尔德武装。特朗普总统认为，即将彻底打败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去年12月出人意料地宣布，将于今年4月之前撤出在叙利亚的所有美军。特朗普总统的宣布令美国的很多欧洲盟国不解，一些美国国内的政治盟友也极为不满，他们认为从叙利亚撤军是十分不明智的想法，担心撤走所有的美军会导致伊斯兰国卷土重来，土耳其攻击库尔德武装，以及让伊朗在叙利亚获得有利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发推文，呼吁美国电信公司加快 5G 网络建设。特朗普写道，我希望 5G 甚至 6G 的技术能够尽快在美国普及，它比当前的网络标准更强大、更快、更智能。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公司必须加紧努力，否则就会落后。美国一些电信公司已经开始 5G 移动网络的建设。美国运营商 AT&T 此前曾宣布将在亚特兰大、达拉斯、休斯顿等19个城市上线 5G， 并将跟三星公司合作推出首款 5G 智能手机。特朗普政府认为 5G 是一个战略领域，任何主导 5G 技术的国家将在未来拥有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在星期四国际母语日之际，全球10多家人权机构发表联名信，呼吁中国政府保护藏民使用母语的权利，并释放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宪法明确要求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但是随着中国当局越来越边缘化藏语，藏族人的语言权利继续受到系统性的侵犯。藏语缺席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包括地方治理、司法系统和教育系统等。美联储星期四宣布，前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弗莱彻终生被禁止在银行界从业。美联储说，弗莱彻同意接受终生禁业的决定。华尔街日报2015年获得的一份摩根大通文件显示，摩根大通从2004年到2013年接受了中国大量的政界和商界人士的推荐，其中是一半来自中国政府。被中国吊销回国签证的残疾民运人士方正恳请中国政府能够放过自己的女儿，让从未去过中国大陆的2个女儿能够回家看看。方正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64清晨6点的时候呢，沿北京西长街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为救一个学妹而被中共军队的坦克车压断了双腿。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2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2019年中共反腐是否出现了新的方针呢？中共中央巡视组官员在最近宣布，2019年的巡视工作将要聚焦政治偏差问题。无独有偶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中纪委会议上也表明了要严肃查处政治上离心离德、行动上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两面人。从起初的苍蝇老虎一起打，到现在的整肃政治偏差，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要求铁一般的忠诚，中南海面临什么样的政治隐忧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
第二位嘉宾呢，是在香港的独立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桑律师您好，欢迎您。
欢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的是，这个反腐，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就是要抓贪污腐败的官员，为何演变到2019年现在变成了要来抓这个政治偏差行为？那么什么又是中共定义中的政治偏差呢？我想先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的想法。
我想这次的所谓反腐实际上是和2019年习近平当局的一个强烈的政治危机感有关，也就是说他这是把政治偏差作为主要的目标，实际上是赤裸裸的表明这一次所谓的反腐就是政治清洗、政治整肃。简单的说来，中国的中共当局在今年2019年他感到的全面的危机，是因为内部的危机和外部的压力双管齐下，所以才有习近平大家知道前一段说的所谓的不可预料的惊涛骇浪啊，什么灰犀牛、黑天鹅等等，这些说法都是针对2019年他的某种恐慌的心理出现的。所以他在，但是他知道他整个的执政生涯从开始刚刚上台的时候，所谓反腐开出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和拥护的，所以用反腐这个名义在他来说是比较顺手的，比较容易拿来作为一个名义的。但是他直接的说这次就是纠正那个政治偏差，也就是说他就是要做政治清洗，防止政变、防止倒台。所谓政治偏差就是说对习近平不买账、阳奉阴违、缺乏四个意识，他的所谓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也就是说在这个针对内外交困的这个困局中间，很多人对习近平有抱有相当大的怀疑甚至反抗的态度的话，那就拿下。我想这是他的主要的目标，应付2019年的危机。
是，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是一直认为说那个受贿啊、行贿基本上是这个独裁政权里面每个官员的一个大宗都是如此。如果不在这个体制里面这样做，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上位的。这个是制度使然。那反腐呢，本来就是中共执政或者习近平执政一个所谓的招牌而已。那你看看反的腐，基本上这么多年都没有针对所谓真就是根正苗红的高层的红二代，也没有真正的针对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集团的，都是跟政治斗争、铲除异己、异己有关的。那现在呢，他却暗地里做的这个政治偏差行为，去用反腐来打击，甚至标榜出来了，这个才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那正如他那个看到房峰会的下台，本来是一个他指控他是受贿、行贿、财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那你看到许多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反腐的那个范围了。因为越反越腐嘛。那现在情况是要把这个旗帜亮出来，因为表示什么？表示说党内某程度上那个权力斗争呢， 就越来越浮在面上了。看到以前周永康哈、啊、前阵子的那个儿媳那个婉婉，
嗯哼，
竟然也是在那边喊话，甚至你看到大家也注意到有一些北大的教授郑也夫或者清华大学的教授许章润也发表一些改革历史和平退场的那个想法。那这些想法的出来本身哈、啊，就是不只是一个不能看成是一个中共的统战的策略而已啊。它本身是表露出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深水区，所以它要亮剑了。这不可能只有那个反腐当作一个口号，而且必须要把这一个政治偏差行为说出来。但是当然那个定义是随他定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帮他定义的。
那么陈奎德博士，我想继续回到您刚刚提到了说，之所以要把这个政治偏差行为定为2019年的一个整肃的重点呢，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党内还是有很多人对习近平不买账。那么这一点就很有意思，这些所谓的政治偏差行为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对反腐运动的反弹力度太大所进行的一个反弹，或者是说对于习近平个人集权的一些不满呢？您觉得这个主要的政治偏差行为它的成因何在？
政治偏差行为所谓的他现在感到越来越大，越来越危及到他的统治地位，主要是在于这一年来，特别是2018年到2019年以来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各方面的变化，引起了他的整个警惕感。我想他所谓的政治偏差，也就是说他要整肃的人，大家知道，我认为基本上有三波人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第一波就是一般认为的，就是他开出习近平和王岐山一起联手反腐，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后来大家越来越看清楚了，开始大家还比较关心鼓舞，后来大家越来越看清楚了，是清除政敌的反腐，就是说是那种对自己不是自己政治派别的那一波是一批人，但这批人不大可能公开活动，因为反腐还是有某种语义上的正当性的。但是到了去年三月份，习近平修宪，要帝制自危，要废除过去的任期制，要实行终身制，这个就激起了党内外的相当广泛的愤怒，特别是党内和知识界的愤怒。这个就是已经是第二批，比上一批的人就更多，而且他的占据的道德高地也更重了，而且自我感觉的那个道德正义感也更强了。第三波是更重大的，就是说去年自从美国发起贸易战之后，中国陷入了所谓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外交上孤立，日益被国际孤立，经济开始衰退，政治军事开始被围剿，被西方围剿，这样一个事情从去年开始，特别是到了八月份，大家知道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重大的一些变化。虽然后来没有公开的曝光出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党内，但是习近平的画像被拆下来等等一系列的行动都表明一大批人，特别是党内的一大批人，形成了重大的对他的挑战。也就是说这几次反腐，这三波力量一次比一次的声势大，到了最后一波，就是到了反腐，因为和在国际上外交上的失败，在经济上的衰退，引起的对习近平执政的无能的这样一种挑战，对他的影响已经是非常大了。他觉得这到了2019年，如果不遏制或者不打消潜在的这种反对力量的话，他可能说不定哪一天他的政治权威就保不住了。所以说他要实行这样一个东西，主要对在我看来，这三波各方面的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界的力量，都是指向了他的，所以说他觉得是带有危机感。
是，桑普律师，您的看法，您认为这股所谓的这个中共当局所称的政治偏差问题，它的来由是什么呢？
其实政治偏差行为都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定义的，本身就是说习近平就很怕一种是政治上离心离德、思想上退化变质、组织上拉帮结派、行动上阳奉阴违的行为嘛，这个是赵乐际所说过。他甚至说你不表态，比方说不敬畏、不在乎，只是喊口号、装样子、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的那种假行为、虚行为、不作为，他也是要打击。 就是说你不说话他也说你不对，如果你说话说的太调门太高了，那这个地方就等于说就是要把那个习近平往上推到最高点嘛，这个也是不行。但是你说他的坏话也不行，要说到是紧跟，要揣摩上意，恰到好处，你说多难啊。所以这个政治偏差行为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刚刚陈教授讲得很对，内外交困是一个重点。那我想补充一点，是三月两会会召开的，
嗯哼，
那召开的时间刚好是有可能在三月中旬，那个这个所谓的特席会，就是特朗普跟那个习近平会面，有可能会面之前的那个时间，也是那个特金会之后的那个时间。那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敏感啊，比方说美国会不会跟那个北韩朝鲜去签署这一个所谓中战的宣言，也联系到那个会不会如期在三月一号那个加上25%的关，加到25%的关税。所以这些问题显示得出，现在习近平要现在维稳啊，维稳不是维公民的稳而已，而只是维所有的那个党官的稳。这个稳是要为了两会来着想的，也是为了他的那个霸权继续千秋万代而着想。所以这个地方他把调门调得那么高，要标榜政治偏差行为，可能是有这一个时代的意义啊。
是，那么除了您刚刚说到的用维稳，也有很多人说利用这种所谓的整肃政治偏差，像是文革时代的一种语言，也可以显示出这个中南海对于这个未来的政治局势还有一些隐患的担忧不断的在增加。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然后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位署名吴景刚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从刚上台时习近平就一直与全人类为敌，一直裹挟着全体中国人疯狂倒行逆施，这当中有人助纣为虐，有人奋起反抗，更多的人沉默不语，助纣为虐的人得到了嘉奖，反抗者被整肃、被关押，甚至被消失，于是剩下来沉默的大多数成了习放心不下、不确定的因素，进行恐吓和思想改造在所难免，只能说明习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而且在不断的逼迫人们，这完全是在自掘坟墓。继续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网友，他说腐败是现行制度下的一个毒瘤，制度不改它便腐败不会消除，当局终于明白了所谓老虎苍蝇一起打是不现实的，只能退而求其次，重点来打击离心离德的政治异己。那么这点也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啊。那么除了在党内强调这个政治偏差行为将遭到整肃之外，在军中实际上呢，这个调门更加的高。我们看到了房峰辉，昨天房峰辉的被重判就是一个例子。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上个月在中共中央军纪委这个会议上面呢，他也同样的提到了军纪委会议上说到要突出政治监督，搞好政治体验，纠正政治偏差，清除政治隐患。那么在军纪委上面提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想先请桑普律师来谈谈您的看法，是不是枪杆子在这个所谓的笔杆子、枪杆子各种杆子当中，反习的势力是否已经挡不住了呢？
我觉得现在那个也就是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当时2012年也爆发，当时也有个政变的问题。无论是薄熙来哈、周永康、那个郭伯雄，或者说徐才厚，当时也落马。峰辉跟张扬是比较厚的，张扬当然是最后在家中上吊死了。那个房峰辉呢，他也是紧跟那个郭伯雄嘛，所以他有郭姐夫、郭头马之称，甚至有人说是防疫枪啊。防疫枪的意思说，他曾经在北京民主饭店说过，谁要是敢动老首长，就是郭伯雄，我就一枪崩了他啊！所以就防疫枪的称谓，这是戏称嘛。但是肯定的是，谁是动郭首长，肯定是习近平啊。现在是把房峰辉都已经抓起来，所以房峰辉也动不了枪了。那这个地方你看到，不只是枪的问题，那习近平在之后也重组了这一个军中的那个四总部的一个制度，那这个地方是2016年已经开始了，那后来变成了15个职能部门，本身就是把原有的那些军中的头，那他们说是大老虎，但是军中谁不贪呢？那把这些头通通都把它瓦解， 然后换上自己的人，而且那些人呢就基本上听命于中共中委，中军委主席，就是习近平本身。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到军中他现在要镇压起来，但同时的他枪杆子之外，很多的笔杆子也不一定非常的稳稳的照着。你也看到很多好像我刚刚说的一些例子，黄婉啊，或者说那个许章润等等的文章也可以提出来。所以很多地方呢，它也不是滴水不漏这样子去完全的铺开，所以他先喊出这个名堂出来，就希望用他的言语来震慑。但似乎呢，这个裂痕就好像陈教授说的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情况下是因为大家对他心里面有不满，那很多党官军中的人员不满的声音是在心里面的，他们是看啊，习近平让他继续飞，让子弹飞一下，然后到某个地方，根本是他在中美的那个争端里面如果栽了一个大的跟斗啊，那他们真的要跳江出来，真的要把那个习近平批判，那要等待那个时机。所以现在每一个人呢都可能沉默，都可能呢捧得习近平天那么高，那习近平也不满，也不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所以他才提出一个所谓的政治偏差行为的这种想法出来。那这个地方已经谈到他已经有一点是病急乱投医了，已经是可以说语言或者说在统治方面已经出现了一种穷途的局面。
嗯，是陈奎德博士，我想继续回到您来跟我们谈一谈。桑普律师说，这也显示了这个已经是病急乱投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军中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有人认为这是更加严重的。所以，2019年的这个反腐还有整肃的这个风气，很有可能会在中共的军队里面大幅的展开来。那么，我想继续就昨天我们看到房峰辉的被重判啊，想请您继续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他是受贿、行贿，还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可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家呢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不管是从官媒的任何报道来看，都没有提到相关的证据、受贿行贿的金额、受贿行贿的对象，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您认为您怎么看房峰辉的被重判还有这整个这个相关的过程呢？
这个房峰辉的被重判，我想是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表明习近平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掌握了军队。因为大家知道习近平最后的凭借，中共这个体制的最后的凭借就是枪杆子，就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是老大了，就是说是他能够控制局面，这是一般观察中共内部的人都知道的。而且过去的重大的一些政变，包括毛泽东死以后的政变，也都是从军事的力量、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支撑下做出来的。所以说在中国掌握了枪杆子就是一切，这是他们这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习近平一上台就抓军权，但是大家看到了抓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说他完全掌握了军队，完全掌握了军权，但是不断的又从军队里冒出来这个两面人。这个前几天去年还在陪习近平到美国来的房峰辉，今天又被审判了。军队的最高层大家注意到几乎全被整肃掉了，从郭伯雄、徐才厚还有一系列的人马，张扬、房峰辉等等，最高层全，这个情况是极其反常的现象。所以表明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掌握军队，也就是说军队过去包括江或者各方面的安插的人，或者说军队里面的和他的那个整肃的利益不相合的等等等等，一直有异动。但是呢，大家表面上平常习近平也信任，也把他甚至把他带到美国来等等等等，就是说明这些都是一种暗中利益。后来他很显然从这些带有非常的阴谋色彩的，突然前些天还是非常重用的、很风光的，突然一下又说他犯了重错，而且又是大规模的贪腐罪。这个贪腐很吵，如果他有的话，很早就知道了。当然是有，所有的中共高官，我觉得几乎没有的。不过就是说，这个贪腐现在是非常明显的，已经成了一个他的打击人的一个借口，因为他的整个的从政生涯里面呢，只有开始从政的时候的反腐这个事情，他觉得 还当时是比较得人心、得党心、得军心的，就是比较的能够拿得上台面的。后来的一系列举措，特别是去年开始的一系列举措，陆陆失败，他没有办法，所以还是以贪腐的名义，但是打击的完全是说他认为可能发动政变的人，可能在内部搞小圈子，到了哪一天就会替换，要出来突然反水，像过去一样的那个道理。就像过去斯大林下台以后，现在毛泽东下台以后，邓小平后来去世以后，那个强政治强人去了以后，党内的斗争频繁的，一会儿就冒出一个反党集团出来，然后另外一边的又把打翻，又转翻过来，另外又是个反党集团，就是当时是苏联，就是这个状况。后来的大家知道什么四人帮反党集团等等等等，都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和类似这个王朝在末年的那种情况是非常相似的，一会儿又冒出一个两面人，说背后搞阴谋的，说明这是已经到了皇朝末年的一个镜像了。特别是军队里面，他是要牢牢地抓住军队，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他是还是心力日挫，还是没有完全掌握军队的表现，我想。
陈博士，在这里我想请教您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看到有评论说，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断地拿下了这个军中的高级将领。那么这一次呢，房峰辉在中共的部队里面算是声望相当高的。那么甚至还有分析说，拿下了房，是否可能为未来的军变埋下一个伏笔？针对这一点，您可不可以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一分钟左右时间，陈博士。
这个非常难判断，因为他究竟是不是已经掌握了房东辉的所有的，包括和房东辉亲近的人嘛，都一起打下了呢？还是说他目前只掌握了一点点内部通报的消息证据来把房东辉本人弄掉了，但是实际上在军队里面引出了更大的不满？我的相信是他在军内、党内，特别是在军内，恐怕引起了更大的不满，因为他所谓的调整，所谓的仿照外国的军队的方法，调整战区，调整整个的军事的改革，军队的改革，恐怕已经使相当多的一些军人过去曾经位高权重的丧失了权力以后已经有不满。所以说这些人和政界的有些大佬对习近平，我刚才前面说到的，在去年习近平执政不力失败以后，整个的对他的汹涌来了浪潮，对他的反对，因此有可能军和党内的这个力量的结合是他最感交心的。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前景是存在的，但是会不会成功我们不知道。
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拿下了房峰辉，对于中共部队当中军中这个是能够起到震慑的作用呢，还是说会引发更大的反弹，甚至像刚刚我说的一些分析所说，为未来的军变埋下了伏笔？
其实那个震慑呢，始终有一个有效期的，可能就有一个时间的。你看看从那个郭伯雄、徐才厚一直到那个房峰辉、张扬，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政变事件发生之后，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是一个问题了。那你说房峰辉拿下会不会再有一个再大的震慑作用？我觉得说，因为死性太多了，因为每一次都做一次这样的东西，所以他那个所谓的郭伯余党啊，基本上都连根拔起。但问题是军人是非常多，那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跟那个上面这个习跟他的帮派或他的领导会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你知道一个组织里面必须会有异端嘛，必须会有外围嘛。那这个情况下他是很怕的，但是那个怕并不是说你再震慑他他就被震慑，因为这个震慑会有一个时限，已经过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他在喊多的话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个根本的那个权力结构都是在那个你死我活的状态下，集权独裁就是导向这样的结果。所以那个越来越有可能习近平是互相一些以前啊某一些东欧的那些国家哈、在那个那个苏东坡事件的时候的那个下场。那究竟是善终与否，这个是他好像踩着一个杠线杠丝一样，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危险哈。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桑普律师还有陈奎德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和您探讨的是特朗普考虑关税延期，这是否显示中国的拖延战术奏效了吗？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